我们在西雅图的 Beyond Agile 聚会上采访了 Craig Larman。
我从事组织设计工作已经很多年了。顺便说一下 ，Les 跟敏捷教练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他跟敏捷也没什么关系。Les 是一种组织设计方法，而我是一名组织设计顾问。在从事组织设计这么多年之后，我看在座的各位都很年轻，对你们来说，敏捷可能是你们经历的第一个变革潮流，但这已经是我经历的第五个变革潮流了。经历多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都一样，只是名字换了而已。为什么我走遍世界各地，却发现敏捷和 Scrum 的市场需求几乎为零？我是最早的认证 Scrum 培训师之一，从1995年就开始做这行了。为什么？在我看来，全球对 Scrum 和敏捷的市场需求几乎为零。精益、TQM、六西格玛，以及我见过的所有其他变革潮流，情况都是一样的。我认为可以把原因归结为拉曼定律。当你足够老的时候，就可以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一些管理法则了。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精益？但是 ，Scrum， 但是 ，Kanban， 但是 ，DevOps， 但是，任何变革理念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比如，我现在甚至听说有人在谈论建立一个 DevOps 团队。我认识那些创造 DevOps 概念的人，比如 Jez Humble。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 Google 搜一下就知道，根本不存在什么 DevOps 团队这种东西。DevOps 领域的创始人之一，那些创造 DevOps 概念的人，他们的原意是你要取消运维团队，不是让开发和运维一起合作，虽然有时候被误解成那样。创造这个概念的人说的是删除运维团队，那些人加入常规的开发团队，开始学习编程，而开发人员则承担运维工作，这才是最初的含义。那么这个概念是怎么被扭曲成完全相反的意思，成立一个换了新名字的独立团队的呢？这是从哪来的？等等等等。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拉曼组织行为定律的东西。第一定律，组织会隐性的优化自身，以避免改变现状，包括中层和基层管理者的职位、专家职位以及权力结构。这是一种隐性优化。你不会在墙上看到一块牌子写着我们支持维持现状。但如果你真正穿透表象，观察组织在面对变革倡议时的行为和结构，你会发现存在大量的活动在自我保护管理者和专家的职位及其所属的团队。第二定律，作为第一定律的推论，任何变革倡议都会被简化为重新定义、新术语，使其基本等同于现状。如果这一点对你来说还不够清楚，那说明你还没有认真观察。笑。第三定律，作为第一定律的推论，任何变革倡议都会被批评为纯粹主义的、理论化的、宗教式的、需要务实的根据本地情况进行定制。这实际上是在转移注意力，避免解决管理者和专家现状中的弱点。这是一个花招。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见到，你可能会被绕进去。但当你在40年里见过40-50次之后，你就开始看到规律了。这个规律的变体是，有某个管理者想要保住自己的位置。比如，你不可能是说 Scrum 真的意味着要完全取消 PMO， 以及项目和项目经理的整个概念吧，不是吧？不，那是对 Scrum 的纯粹主义定义。于是你马上就看到我们在转移注意力，不去看我紧抓着这些职位和权力结构不放的事实，而是把注意力转向看那边。所以每当你听到变革本身被批评，而不是做出批评的人被质疑时，你几乎总是可以猜到是因为他们的职位受到了威胁。第四定律，作为第一定律的推论，如果在改变了变革之后，某些管理者和单一职能专家不幸仍然被取代，因为他们没能彻底扼杀这个变革，他们就会成为这个变革的教练和培训师，从而强化第二和第三定律。如果这是你经历的第一个变革潮流，请注意观察，你会看到这一切上演。然后在七到十年后，会出现蓝裤子管理法之类的新变革潮流，你会看到同样的事情再次上演，只是换了不同的术语。二三十年后，组织还是和今天一模一样，同样的功能失调，同样的浪费，同样充斥着单一职能的小团队，同样自我保护的冗余职位，因为根本原因从来没有真正被解决。我们把它说成是文化变革。如果你认为可以改变文化或心态，那你很快就会暴露出经验非常有限。文化和心态是组织系统的结果。如果你仔细观察，这其实很容易理解。想象一下，有一个组织，有一个叫业务分析师的职位，有从 BA1 到 BA4 的职业晋升路径，有一套评估系统，每年两次与业务分析经理会面，看看是否准备好升级到下一个级别并获得更高薪水。然后你进入这个组织说 Scrum， 敏捷，你们为什么不去学习 JavaScript 和视频剪辑？别管那些 BA 的事了，成为多技能人才吧。实际上，你是在要求人们以一种与组织设计中所有重要信号完全不同的方式行事，而组织设计告诉他们的是，我们会按照你作为业务分析师的表现来评估你，这是你的职业路径，你会因此获得更多薪水。所以，除非你真正改变组织结构，比如像我们在 Less 和 Scrum 中做的那样，把职位名称改为产品开发者，正式把每个人转到一个叫产品开发者的新职位，建立一个你掌握的技能越多就挣得越多的职业路径。除非你真正建立起这样的结构，否则如果你以为仅仅通过宣言就能改变心态和行为，那你真的是在做白日梦。你必须修正结构。这就是为什么拉曼定律的第五条，也是最后一条，是文化跟随结构。你需要从修正组织结构元素开始，这意味着删除其中的大部分。如果你真的希望获得心态和文化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可能随后才会出现。顺便说一下，这是针对大规模组织的评论，在初创公司或小规模团队中情况正好相反。如果你是一个只有六个人在小办公室里的初创公司，那么结构跟随文化，因为进入这个小房间的六个人，他们有自己的个人行为、价值观等等。当规模这么小的时候，他们的价值观、个人文化和心态会塑造那些需要建立的、尚处于萌芽和无定型状态的组织结构。如果你在初创公司工作过，你完全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有没有人经历过一个初创公司从十人成长到一百人的过程？ 好的，那你可能知道以下这种经历。有一天你走在走廊上，看到一张你不认识的脸，不知道他的名字，就是那种哇，这里有些东西变了的感觉。然后倒计时开始了，4个月后 HR 经理被招进来了，然后你收到一封邮件说，嗨，我们现在有90人了，我们成长得多快啊，因为这里太混乱了，我决定是时候建立我们的职业路径体系和新的部门定义了。然后一切就开始了，然后就从结构跟随文化转变为文化跟随结构。当你发展到500人1000人的时候，组织的结构元素、部门、层级、职业路径就会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强大的影响。
下一期 Craig Larman 将在聚会上回答问题。听众提问，你怎么说服客户付钱让你去解散他们？